书接前文，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讲一讲我跟中华民国内政部移民署的官司啊。话说这官司打得够长的，从我正式起诉到现在啊，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半。我估计啊，到我最终五年解禁的时候啊，这个官司能不能结束，我现在都不确定。很多人都说啊，王军你打这个官司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性。但在我看来啊，我跟中华民国的这场官司啊，它的价值不在于胜诉还是败诉，而在于这是一场社会实验。这场社会实验可以精确地测量出台湾法治的真实的尺度，也包括啊它真正的社会运作的微观的游戏规则背后的真正的规则。而这个是我们啊观察台湾社会、了解台湾社会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机会。所以在我看来，这官司打得有价值、有意义啊。所以呢，我也是不定期的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我跟台湾啊，这中华民国啊，内政部移民署这官司的进展啊。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官司的进展啊，要从今年八月份开始讲起。今年8月20号左右啊，澳大利亚有一个 YouTuber 啊，叫悉尼歹霸，他在直播中间就宣布啊，
某某是吧，因具有特殊技术及经验，按经大陆委员会确认为台湾地区所含需且短期内不宜培育之外国人，应符合前开作业规定第15点规定，本署同意自即日起解除入国管制。耶、yeah! 解除入国管制，
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啊，专门做了一个直播，然后还在念啊，台湾这个内政部移民署啊，专门给他发了一个函说解禁他。解禁的理由说他是台湾呢，这个难以自己培育的一个特殊的人才，哎，于是就解禁了他，台湾当时禁止对他入境的处罚。这里头有个背景啊，我需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就去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不是去台湾做这个总统大选的报道吗？即将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台湾的一档脱口秀的节目，叫《贺龙夜夜秀》。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在台湾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啊。台湾那个民进党的两任新闻发言人呢，都在媒体中公开谴责我，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说三道四，因为我在节目中间就讽刺了台湾的政党造势晚会有点像秀嘛，作秀嘛啊，我给人感觉走错了片场啊，不干了民进党啊。结果在1月23号当天，台湾的陆委会就直接给这个内政部啊移民署发函，说王志安这是什么背景啊？拿的什么签证到了台湾呢？怎么可以上电视节目呢？上这个脱口秀节目呢？结果在1月24号这一天，内政部移民署就以我啊在台湾从事与签证目的不符的行为，直接开闸予以处理啊，哎，宣布我5年之内不得进入台湾。我当时看到这个处罚，都就懵了啊！你想想，我过去在台湾做过节目嘛，也没被处罚，就是因为贺龙夜夜秀讽刺了几句民进党，结果就被这处罚了。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言论审查，而不是因为我当时从事与这个签证目的不符的行为啊，所以我就宣布要起诉台湾的内政部移民署，打行政诉讼官司。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就号召台湾的一些民众啊去举报。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台湾呢，不仅仅我参加节目啊，那么多法轮功的官选团几十个人呢都参加了节目啊，他们参加节目还拿了通告费，我没有拿通告费啊。
通告费啊，我上了两次年代，上了两次年代上年看，每一次大概一个小时的节目，然后人家给了我一个这个通告费啊，我也没点，我到酒店拿来一看，哟，还不少啊，还有零有整的，我想怎么着的也是，怎么会有硬币在里面啊？后来有人告诉我啊，说台湾呢，就是所有这些这些机构的，他的这个给你的通告费嘛，都是已经帮你扣完税的啊、哦。那我想那就对了，啊，那就意味着我已经交过税了，啊，挺好。我去年代的话，两个大概拿到的通告费是5000不到，5000新台币不到。
哎，那现在呢，我因为参加这个节目被处罚，那他们呢？那如果按照法治的标准，那你要处罚的话，你应该平等的对待每一个违法行为嘛，这才叫法治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要说当时台湾的这个民众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啊，很多人自发的就打电话去到台北市的劳动局去举报，到内政部的移民署去举报。那么最终呢，这台北市的劳动局就受理了，受理的过程中间就认定法轮功官选团中间文昭啊、龚资审呢、啊，也包括这个悉尼歹霸 这几个人呢，他们是违反了签证的管理规定。他们虽然是拿的是外国护照，但是在台湾社会里的没有经过许可，就在台湾非法打工。于是呢，也对他们进行处罚。
我已经知道，去年访问台湾，我们组团的自媒体大围团里面呢，有三个人得到了处罚。那么处罚的决定呢，是台北市劳动局收到了举报以后做出的处罚决定。这个处罚决定里面对文照规定是9年不得入境台湾，龚子省和西里奶爸都是6年不得入境台湾。
当时这个西里奶爸看我号召的时候，他自己啊也去号召台湾的民众，说大家都来举报我，说我们来测试一下台湾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甚至他自己啊还去找人去到台北市的劳动局去举报他，因为他也想看看他这个行为啊到底是不是违规。因为他自己直播的时候都讲了，
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指控所有其他的人，或者你可以去举报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会不会害到人啊，我这就是我的观点。你可以举报我说西里奶爸啊，他是来怎么样子，他也去上通告了是吧。
他说既然是王志安违规的话，那我们违规不违规呢，我也想看看呢。哎，最后的处罚结果呢，他真的就违规了。
因为在2024年1月份呢，去台湾官选的时候呢，我接受了台湾当地的两个媒体的采访，然后呢就被判是在台湾非法打工啊，是应该是台北的劳动署或者劳动局判定我是外国人非法打工，然后呢报到台湾的移民署，然后移民署呢判了我六年不得入台湾。
有意思的是啊，台湾移民署啊对这个进行处罚的时候呢，他没有公布。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是也是乐乐法律出了那个事情以后，然后才有人告诉我说啊，这个时候我也是一样了。所以呢不对，是王志安还是谁啊，王志安出了那个事情以后，对，然后我才知道我也这样了。所以呢我说第一个能不能有一个告知，第二个呢有没有，如果没有告知不到，至少让我们主动去查询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渠道让我们告诉我是不是。据我所知，后来告诉我说你只有去买机票啊，或者说你只有去申请台湾签证，然后他给你个回复说啊不行，你已经在黑名单里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是吧。这个我觉得
事后我们了解，其实处罚的单位是台北市的劳动局。台北市的劳动局呢，由于这些人都离开台湾了，他就申请台湾的移民署对这些人进行入境管制。所以这处罚啊，它不是移民署处罚的，是台北市劳动局处罚的。大家都知道啊，台北市的执政党是国民党，而内政部移民署呢，它是中央机关嘛，这中央机关的执政党是民进党，所以双方实际上对这个看法呢是不一致的。那内政部移民署也没有办法呢，只能实行入境管制，但他不愿意公布这个信息，也没有通知这些当事人。我当时呢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是呢我也没有公开啊。但是到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个美国人叫乐乐法利嘛，大家都知道乐乐法利也是个 YouTuber 啊，他也非常支持台湾的。去年大选的时候他也去台湾进行报道了，还跟那个赖清德还在那个竞选现场的时候还见面了，两个人双方寒暄啊。结果他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就申请了一张去台湾工作的金卡，想到台湾那个地方去居住工作一段时间啊。哎，这个金卡申请下来之后呢，哎，买了机票之后想登飞机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他进不去台湾了。为什么呢？原来啊，他也被有些人举报了之后呢，被台北市的劳动局呢认定他属于在台湾非法打工，他于是也是5年不得进入到台湾。那乐乐法利一听就不干了，是不是？你想想，他多支持台湾呢，多支持民进党啊！
台湾 number one baby， 我是。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台湾加油！我台湾加油！身为一个美国人，我支持你们。来，去加油！
结果呢，还被处罚5年不得入境，怎么跟王志安享受同一个待遇了呢？所以他在网上就做节目，他觉得这个冤得慌，而且他没有通知他，他把家具都卖了，把房子都退了，把汽车都给处理了，然后呢，就准备到台湾去工作了，台湾竟然没通知他。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进入机场，工作人员扫描了我的护照之后告诉我sorry, the holder of this passport is not allowed in Taiwan.
当时乐乐法利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做了一期节目，我坚决支持他。我个人觉得台湾这件事情做得不地道啊，你对人处罚了你得通知人家，你不通知人家，你看人把房租都退了是吧，人家 把这个家具都处理了，结果到那个地方去要去打工，买了机票了，结果你告诉人不能登机，对不对？而且你各个部门之间也缺少协调啊，你既然禁止人入境了，你为什么要给人发一个就业金卡呢？所以当时乐乐法律被处罚之后呢，我做节目就讲，我希望乐乐法律跟我一样，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怎么维护权利呢？就是台湾的法律规定啊，非常非常的僵硬，你在那儿上一次节目他就认为是打工啊。
那段时间我也受邀参加了几档台湾的政论节目，所以王志安事件之后，我也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受到大家对于我上节目的质疑，认为我应当受到和王志安同样的限制入境惩罚，甚至被看作成民进党选择性执法或者执法不公正的象征。首先，我一直认为我和王志安的情况并不可以被一概而论，因为他来自中国大陆，而我来自美国，
这不合理啊。如果我们都通过诉讼的方式去推翻台湾现有的法律法规，那么实际上也对台湾的法治进步构成了某种推动啊，那这是真正的意义啊。所以当时老雷看到这个乐乐法律啊就被处罚之后，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说老雷就说，
这个对乐乐来说当然是悲剧，可以说是一种灾难，对吧？但是我为什么支持台湾，或者是我为什么支持台湾移民署，因为我觉得他不要给任何特殊待遇。就是王志安批评民进党，乐乐法律支持民进党，你受到的待遇是一样的，这叫法治。
我觉得老雷说的有道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你看，哎，我觉得当时我还给台湾社会点赞了呢。那么就在乐乐法律被处罚的时候啊，这文昭公之审也包括啊这犀利奶爸被同时处罚的消息就传出来了啊。那么传出来之后呢，哎，那这些人就不干了。那公之审当时做节目啊，
台湾政府规定写得很清楚，观光、探亲、社会访问、商务、参展、考察、国际交流等都无需申请许可。那我就奇怪了，我们临时性的上一下节目接受一下采访，算不算社会访问、商务、考察、国际交流？如果台湾政府说任何的外籍人士到台湾都不能上这些节目，不能接受这些节目的采访， OK， 没问题，我绝对欣然接受，我不会去向王志安去告啊，去到处检举做这么没品这么 low 的行为。我是绝尊重台湾的法律，尊重台湾的民意，尊重台湾政府去执行法律，三年不许入境，五年不许入境，我都欣然接受啊，只要台湾政府能够澄清这条法规，外籍人士是不是也跟中国人士同等对待？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他没有讲清楚的话，那我会有疑问。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台湾劳动部曾经给出过相关的示函啊，就是解释到底什么样的节目可以上，什么节目不能上。他们最后说的是，如果是新闻采访或者是发表意见，属于临时性的一次性的活动，没有影响国人就业机会，就不用申请工作许可。
我当时看完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公资审的这种辩护理由啊，跟我在台湾申诉，也包括诉讼起诉这个台湾移民署的理由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不是把台湾的移民署给起诉了吗？起诉的理由就是说，我到台湾参加节目不算工作。为什么不算工作？首先，我连通告费都没拿。其次，你台湾这个民主化社会啊，言论自由啊，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呢、啊，这实际上是属于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呢、啊。我们参加台湾的节目，这本身也是观光内容中间的一部分，那跟公资审他们给自己的辩解是完全一样的啊。
那么我上的所有节目几乎都是临时性，一两次结束了完事儿了，对吧？我并不是跟这个机构、跟这个电视台签署了一个什么协议啊，一年上多少次，对吧？好像是一个工作合约似的，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就属于他这个示函当中所谓的临时性的发表意见，为什么不行呢？
那话说，当初我被台湾处罚的时候，他们都幸灾乐祸啊。
最近从日本来台湾访问的一个中国网红王志安惹事儿了，大家可能看到了相关的新闻。台湾政府、民进党发言人都纷纷的站出来对王志安的言行进行谴责。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台湾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抗议之声，他的这种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表现让台湾人无法接受。
那当时吴建民不是专门还喝了酒嘛，对不对？你就抓你王志安，你就是不对，就抓你就是活该。 您这是您特权。
他还一次又一次把去年呢我在台湾大选官选后酒后录的一次节目的片段反复穿插在他这一期乐乐法力的这个名媛教区的节目中，对我呢品头论足。
这回过头来他们自己被处罚的时候辩解的理由跟我完全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就叫我期待的社会实验啊！一转眼到了今年8月20号，哎，新年买霸也包括工资审也包括文昭这几个人同时都被解禁了。这心理奶爸就是在节目中间呢就披露了他们怎么被解禁的。他当时就说，
就是其实是有这条流程的，在去年2024年2月27号他们就发布了这个流程是不是实。我刚刚才发现，因为之前呢他们让我填了这个申请表嘛，外国人申请不予括弧缩短禁止入国管制申请书啊。哎，这个就是我填的表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它有一个外国人作业规定嘛，它里面有一些讲什么样的外国人呢可以免于处罚，只要你申请可以免于处罚。然后我的是在这一条，具有特殊技术及经验，经中央目的事务主管机关，应该这个就是陆委会确认为台湾地区所含蓄且短期不易培育之外国人及其外国籍配偶，对吧？我就属于这种啊，所以。我看到了以后，我当时看到这条，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难道我这是政府批准的外宣？
他是依照于这条，但是啊，我个人认为，心理奶爸肯定是搞不清楚这么细致的规定啊。那么后来呢，吴建民啊，他在做节目中间就披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心理奶爸也包括工资审，也包括这个文昭啊，都是他的法轮功官选团的成员嘛，被处罚了之后呢，哎，他专门跑到台湾，就跟那个黄青龙商量啊。
因此，在今年7月份，台湾正好呢举行大罢免活动，我特意飞到了台湾进行观摩，而且也再次呢走访了相关单位，了解了呢我们这个代表团其他成员呢申诉解禁的这个进展。那么，台湾主办单位新民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先生呢，他不断的奔走努力，也得到了陆委会的大力支持，
让陆委会给这几个人背书，背书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陆委会从成立以来啊，就长期关注海外民主派人士啊，那我们也相当依赖这些民主派人士能够在国际上面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发声啊，让国际社会了解到台湾的状况啊。那这些民主派人士，他们对于对抗中共的认知作战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长期支持海外民主运动，而且他们了解中共的内部情势啊，那他们也支持台海和平啊，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是具有特殊技术及经验啊，是那个是我们所这台湾所需要的外国朋友。
怎么不是台湾短期内能够培育出来的外国人呢？这习近平他自己啊，他这个陈述的理由里头，陈情信里头就讲了
内政部移民署相关长官您好，我是让 ChatGPT 给我润色的 OK， 我自己写了一个，然后呢我说请你按照台湾的这个公文的或者说陈情书的风格嘛，帮我写一个啊。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民国语言，
讲了几点理由，比如说
一啊，频道内容与两岸民主化推动及国际声援台湾，本人经营的频道“新奶爸”长期关注、深度关注两岸议题，内容包括两岸关系分析、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主运动及人权状况，以持续声援台湾的民主自由，支持台湾人民自主选择的权利。没错。
第二个方面呢，说是这个宣扬台湾的民主，
实际上成为台湾在国际上的重要非官方宣传平台之一，这个太不要脸了。我怀疑这个是 AI 给我润色的啊！我印象里面我没有说这么满的话 ，OK？ 我怀疑是 AI 觉得你要澄清嘛，你得说的那个一点啊，太不要脸了，这 ChatGPT 太不要脸了。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维护台海和平，他这三个理由他是写的啊，
仅此致谢，敬请会于从宽处理为盼。
这三个理由他写完之后呢，递交上去了。递交上去了呢，陆委会呢就给他们做了背书。背书之后就把这背书的函件呢，哎，就移交给了这个移民署。移民署根据这样的一个陆委会的背书的这个函呢， 就最终解除了他们这三个人，也包括乐乐、法力啊，一共四个人的这个处罚。这里就特别有意思了啊！你想想啊，这乐乐、法力也好，也包括公子婶呢，也包括这个心理奶爸，他们全是拿外国护照的人，确实跟我不一样，我是拿中国大陆护照的。但是背书的主管机关，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外交部吗？台湾的外交部吗？结果是大陆委员会的人给这几个人背书。
那陆委会有为这三个人背书，背书说他们是台湾地区所急需且短期内不易培育的外国人，因为陆委会的背书，所以使得他们被禁止入境这件事情是提前解套的。所以想请教陆委会，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就是做出这样子的背书，使他们这个禁令可以提前解套？谢谢。
好，其实陆委会从成立以来啊，就长期关注海外民主，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啊，在台湾啊，为什么大陆委员会可以给一些拿外国护照的人背书，说他们是台湾社会啊急需的不易培育的人才？但不管怎么样，人家陆委会啊就真的愿意给他们背书。所以啊，在我看来，这肯定是底下勾兑好了之后才上交的这个陈情信。然后呢，陆委会呢，最后呢也按照这个理由呢，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来这么陈述。
长期支持海外民主运动，而且他们了解中共的内部情势啊，那他们也支持台海和平啊，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是具有特殊技术及经验。
话说，我看了这个心理奶爸被解禁之后，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啊。哎，既然他们可以解禁，那我也可以解禁嘛，对不对？因为心理奶爸不是讲了吗？他是台湾社会暂时培育不出来的人才，那他这几条我也符合啊。你比如说对中共是不是了解，那我觉得我是很了解的，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18年呢，在中国的体制内的新闻单位工作了将近20年的时间，对中共体制的认知，那应该说在整个简中这个 YouTube 里头，我觉得啊，如果我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第二个，宣扬台湾的民主，那我更是了。那你想想，我去年年初到台湾做台湾总统大选的报道，在海内外那个播放量，那比法轮功观选团那些人全部加起来的播放量都要高，而且很多大陆的观众看了我的节目之后，深深的觉得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运作非常了不起，非常优秀啊。第三个方面，维护台海和平，那更是如此了。我也多次讲过，台湾其实不管是统一也好啊，这个独立也好，我都不在意，重要的是不要打仗，因为打仗嘛，生灵涂炭嘛，所造成的悲剧啊，这个让普通人承受，我觉得这个不好。你想想，这三条我不都符合吗？所以当时我就跟律师商量啊，所以我们也申请一下，是吧？哎，说不定呢，这个申请的过程中间啊，人家把他们解禁了，也能把我们解禁呢。但这里就面临一个问题了，就是他们依据的是外国人遭禁止入国，如何申请解除和缩短管制？那我呢？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呢？那现在台湾是中华民国，这不是九二共识吗？是不是？这号称对方都是自己管辖的，对不对？我是沦陷区的嘛，按照中华民国来算嘛，那我不算外国人呢。结果我们的律师就说了，他说王局有一个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内政部的部长刘世芳啊，前一段时期里头就宣布中国人就是外国人。
这边是中华民国，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不一样吗？这边是中华民国，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一国。
一边一国，这符合宪法的定义。
我不晓得你讲的部分是指什么。我讲过了，这边是中华民国，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疑虑吗？
这事情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这台湾的民众党啊，他的不分区立法委员中间有一个人叫李珍秀。这李珍秀啊，他是在民众党不分区立委中间排名第15。那民众党啊，当时不是有一个条款吗？说所有的不分区立委啊，任期只有2年，过2年之后就换了。他们一共有8个不分区立委嘛。那如果这8个不分区立委全部辞职的话，这李珍秀就会递补进入到立法院当立法委员。那当时就有人问这个刘世芳，这李珍秀啊是个陆配，30年前到了台湾啊，所以说他是属于中国大陆的人，到了台湾之后取得了中华民国的国籍。那刘世芳他就说了，
那按照我们的国籍法的20条第4款的规定，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国民兼具外国国籍者，拟任本条所应受国籍限制之公职时，应该就到职前办理放弃外国国籍。那在就职或到职之内一年内完成丧失该国国籍及取得证明文件，那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所以我们根据国籍法二十条，会提醒不管是立法院的这个诸位同仁就是依据国籍法第二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希望在就职日一年内可以放弃其他外国国籍。
那有人问李珍秀要不要除籍啊？那当时这个刘世芳就说了啊，
需要申请，因为在中国他们也有放弃国籍的一个申请的程序，那就从中国政府的规定。
李珍秀如果想当立法委员的话，就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放弃国籍的程序来，那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外国了。紧接着有人问呢，那你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算不算是一个国家？言下之意，算不算外国？那刘世芳就说了啊，
按照我们现在不管是从征修条文开始，或是从历届的总统的讲话的部分都说得非常清楚，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呢，站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角色上面，我们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效力的文件不管是海基海协或者是两岸之间的往来，它就是一个官方的证明文件。
言下之意，那其实所有中国人就都是外国人嘛。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期台湾不有五个里长啊被剥夺公权了吗？剥夺公权这五个里长啊，全都是原先的陆配，从大陆过去的，到了台湾。那么按照台湾的国籍法，就是刘世芳所说的国籍法，你担任公职你就必须除籍。但是由于过去啊，台湾和大陆之间因为不能按照国籍法处理，这些人都没有放弃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所以这五个里长就全部被剥夺了里长的职务。其中有的里长呢还退还了他所有的薪资。那刘世芳当时就说得非常明确，所以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都必须按照国籍法来规定放弃你的国籍才能担任公职。那我的律师就说了，你看到了吗，刘世芳已经讲了中国人就是外国人，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以外国人这个缩短管制或者解除管制的这个途径啊来申请一下解除管制吧。我说好。于是在今年的九月初啊，我们就给这个内政部移民署写了一个申请函，说你看你们的部长刘世芳不已经说了吗，中国人就是外国人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依照外国人缩短和申请解除管制的这个途径啊，来申请王志安这个禁止入台五年处罚的禁令的解除。然后紧接着列了三条理由，王志安是吧，也是呼吁台海和平啊，也宣传台湾的民主啊，然后也是对中共非常非常的有认知啊，对吧，请求解除。结果就在前几天九月二十四号，台湾移民署给我们下来了一个函件，说驳回。驳回的理由是什么呢？驳回的理由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定，王志安属于大陆地区的民众，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定啊，你不属于外国人啊。看到这个裁定的时候啊，我就笑了。为什么呢？这就有点双标了，对不对？你在这个里长任职的时候，你在立法委员任职的时候，你把中国人都当外国人，你都要求他有一个除籍证明才能担任公职。但是我申请这个解除的时候，你又说我不是外国人，那我到底是哪国人呢？我到底算不算外国人呢？如果要是像我这样的人算外国人的话，那我跟悉尼奶爸他们的人就同样应该享有这样的一个途径，对不对？如果我不算外国人，那你的里长也不应该除籍呀，也不应该让他们除职啊。那李珍秀要当立法委员，你也不应该让他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啊。你作为这一个内政部执行这样的一个行政法规，你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你不能你需要什么你就挥舞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申请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啊，最终的这个结果啊，充分暴露了这台湾的这个移民署在这个过程中间的双标。而且啊，他给我的这个裁定里头对刘世芳的言论他没有做只字片语的评论，也就是说刘世芳这段话他说中国人就是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都得执行这个国籍法的规定，那这段话是不是合法呀？ 这段话是不是有效啊？那你得解释啊，你作为内政部你自己给我的裁定书里头，你自己的部长说的话算不算数啊？我要这个裁决啊，没敢给我回复，那我觉得这就有意思了，是吧？所以呢，这个裁决下来之后啊，我跟律师就商量，我们要继续打官司，要继续搞诉愿。我们搞这个诉愿啊，就是要让他们确认你刘世芳讲的这段话有没有效。如果你说没有效，那你就说没有效，或者刘世芳讲的这话合不合法。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里头规定啊，那大陆地区也是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范围啊，你现在刘世芳把大陆地区的人都当作外国人，你是违法呀，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假如说你最后的裁定书里头认定你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的话就是违法了，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也有价值。所以我现在要跟台湾的这个移民署打官司已经有两条线了。第一条线就是我们正常的过去打官司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我们在台湾接受媒体采访上节目不算工作，不违反大陆和台湾地区两岸人民管理条例的规定。第二条就是说，你既然给龚资审、新力奶爸、乐乐法力他们解除禁令了啊，因为他们是外国人，那你们的部长说这个中国人就是外国人，我们依照你们部长说的理由来申请，那你按照这个东西你来给我们看看我符不符合这个标准。两条线我们都要打这个官司，有意思吧？所以啊，我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大家听完我这个整个的过程可能就明白了我在台湾跟中华民国移民署打官司的内在价值。这个内在价值就是社会实验。说到底，我想打官司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想证明台湾法治社会的这个程度。真正的法治社会啊，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罪同罚。如果说我上这个节目中间违反了台湾的法律规定，那么龚资审、新力奶爸这些人也同样违反了规定，应该同样接受处罚。那么现如今我被处罚了，他们呢被别人举报了之后被反对党的台北市劳动局也处罚了，结果呢被民进党执政的台湾移民署呢给解除了，又由于大陆委员会给他们背书。大家觉得这是法治吗？从我内心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不是法治。我一直说我当时之所以被民进党当局啊的处罚，不是因为我去非法打工，而是因为我讽刺了民进党的当局，他们听了不爽，这是言论审查的结果。很多人不相信，但实际上他解禁龚资审这些人，梁文杰的这个讲话本身说白了其实就变相的证明了我当时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为什么解禁这些人？不就是因为这些人说的话民进党当局他们爱听吗？他们到台湾的时候不批评民进党吗？是吧？所以呢，这些人就算违反了规定也没关系啊。而我呢，实际上是因为决定对我处罚的时候呢，才找了一条规定对我进行处罚。而这个处罚其实名义上那个名目跟实际处罚的目的之间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所以在我看来，这不叫法治，这就叫人治，法治外衣下的人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通过诉讼啊，就把他们处罚我的真实的目的啊，通过这种法律诉讼的文件中间体现出来。你处罚我是不是因为言论的原因？那你刘世芳在这个过程中间到底中国人是不是外国人？那通过我们这个诉讼文件中间确立下来的话就有意义。如果你们最后确定刘世芳说的话全都是违法的不算数，那我个人觉得那其实这个也有价值。如果确认过程中间就是因为我的言论他们不喜欢对我进行处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价值，对吧？所以这个诉讼本身呢，就把台湾社会运作的最基本的内核完全呈现出来了，那这其实啊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然节目最后呢，我还想说一点，其实啊，我打这些官司啊不是想为难民进党当局，我是希望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一方面说考察整个台湾社会运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啊，另外一方面我也想提醒民进党当局包括台湾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啊，就现在这种操作方式对台湾到底是有利还是没利。 梁文杰当时在这里头不是讲了吗？说这些人是台湾社会难以培育的专门技能的人，怎么有专门技能了？台湾有一个陆配叫上官乱，他呢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他写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他离开中国大陆才5年啊，但他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已经明显感觉到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程度啊不是那么深了，因为中国大陆的发展变化太快了。但是海外的这些中国 YouTuber 啊，基本上都是说相声的，说实在的，指望他们对中国大陆社会有多么深的了解，这太可笑了，对吧？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他说给焦虑的台湾人、海外反对派们提供情绪价值，帮人在信息茧房里杀时间，在井里面相互精神按摩，怎么不算某种技能呢？这话当然是讽刺啊，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海外 YouTuber 啊，他们其实在给台湾社会没有提供什么真实有效的信息，只是在提供一种所谓的精神按摩，就是你们台湾想听什么好听的，他就给你们说什么好听的。这东西呢，台湾人听完非常爽，但真的有助于了解中国社会吗？所以他最后讲了，他说如果这个执政党出于政治考量，把这些人请到台湾里头做做表面文章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依照这些人提供的信息来制定两岸政策，那对台湾来说可就太危险了。其实这段话的意思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就是台湾社会如果是依靠这些海外的法轮功观选团那些人提供的对中国社会的判断，那你想想台湾社会在未来的两岸政策的制定方面，也包括两岸未来形势发展的情志判断方面，那会离真实的情况差距有多大呀？那反过来来讲，那台湾社会所面临的危险是不是也足以令我们这些受了台湾社会的处罚但依然为台湾社会的前途担心的人内心非常非常忧郁的呢？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副主委好，这边一个问题请教，就是去年大选期间，那个前央视记者王志安他有来台湾了，那他因为上节目的关系，后来被台湾就是禁止入境。那另外有三位YouTuber 公子神等三人，他们也是因为上节目这个状况，后来被禁止入境台湾。那陆委会有为这三个人背书说他们是台湾地区所急需且短期内不易培育的外国人，因为陆委会的背书，所以使得他们被禁止入境这件事情是提前解套的。所以想请教陆委会，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就是做出这样子的背书，使他们这个禁令可以提前解套？谢谢。
好，
尊重台湾的法律，尊重台湾的民意，尊重台湾政府去执行法律。3年不许入境，5年不许入境，我都欣然接受。只要台湾政府能够澄清这条法规，外籍人士是不是也跟中国人士同等对待？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他没有讲清楚的话，那我会有疑问。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台湾劳动部曾经给出过相关的示函，就是解释到底什么样的节目可以上，什么节目不能上。他们最后说的是，如果是新闻采访或者是发表意见，属于临时性的一次性的活动，没有影响国人就业机会，就不用申请工作许可。那么我上的所有节目几乎都是临时性，一两次结束了完事儿，对吧？我并不是跟这个机构跟这个电视台签署了一个什么协议啊，一年上多少次，对吧？好像是一个工作合约似的，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就属于他这个试函当中所谓的临时性的发表意见，为什么不行呢？
这新闻采访就是说你一般的接受新闻采访是没问题的，但是这里就包括一个例外，你这种带状节目不包括在内。什么叫带状节目啊？经常看台湾的那些政论节目的时候就知道啊，主持人坐一边，对面一排坐的都是台湾的名嘴，每个人就一个新闻，你说完他来说，这就叫带状节目。但大家可以看一下乐乐法律，也包括文昭，也包括公子审参加的节目是什么节目啊？都是这种带状节目。这种带状节目在台湾是个产业，有很多名嘴就靠参加这种带状节目获得劳动报酬。
所以最终呢，是在今年8月20号，由台湾移民署署长林鸿恩呢签署了解除文昭、公子审、犀利奶爸禁止入境的公函。那这个公函呢，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当时我们很高兴，也就是台湾方面 对我们代表团成员和王志安因为持不同国籍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裁决。
这边是中华民国，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一国。
这符合宪法的定义。
我不晓得你讲的部分是指什么。我讲过了，这边是中华民国，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疑虑吗？
台湾地区跟大陆。
谢谢。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了吗？